弟兄姐妹平安。上周有一个追思礼拜哦，那在追思礼拜当中，我就用这段经文分享了信息。后来我跟上帝祷告寻求说，主啊，这个主日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这段经文呢，还有当中的三个大纲哦，仍然持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但是有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重点啊。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那我也相信上帝有他奇妙的心意在当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圣灵，求你现在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你把我们引导到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让真理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悟性。谢谢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他所分享的话语成为你心意的这个出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至圣先师这个孔子他曾经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其实很多话都很有名了那但是这句话他说呢，未知生怎么样焉知死，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在今生要怎么生活，然后我们还去谈论这个死亡以后的事，那不是很荒谬吗？我觉得如果你还不明白哦，这个每一天我们能够掌握到、能够触摸到的生命，如果这个我们都还不明白，那我们怎么又可能去明白那个掌握不到、触摸不到的死亡呢？这个是孔子从他人的智慧去思考他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呢，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似乎恰恰相反。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还有死亡以后的真相，那我们就更知道现在要如何生活。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就是从永恒看今生，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就能够把今生看得更准确。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就能够让人生过得更丰盛，因此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有意义又丰富又充满价值的人生。那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是明白这段经文当中的真理，会改变我们看待人生还有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我们也会更明白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有何等丰盛的恩典。那今天我会分三个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复活已经看见曙光了，第三个是我们神的国度都就要降临了。这三个事情，这三个恩典都是奠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因着 Oops Brendan 这个试试看 OK 好，第一个就是呢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哦，要保证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想请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7-19，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过犯。所以以赛亚书，就说呢，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一个人能够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呢？罗马书6章那边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好，所以如果耶稣担当人的罪而死，之后却没有复活，那就代表呢，耶稣无法承担所有人的罪，因为罪的工价是死。OK， 他可能承担了299,999个人的罪，然后你刚好是那第30万位，那怎么办呢？或者进一步来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可能连一个人的罪都无法承担，对吗？所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 罪里面，而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都灭亡了。但是如今哦，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证明说他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权势，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承担了罪该受的刑罚是死亡，然后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了，就代表他胜过了那个罪，代表他胜过了那个死亡，那就代表他已经全然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就有100%的把握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曾经读过一本这个韩裔美国人邱南他所写的书，那里面就是记录他17次魂游向外与主相遇的经验。那其中有一次哦，邱南他这么写，他说呢，我跟耶稣哈，他说我们呢坐在靠着海水很近的沙滩上，随着我们眼前的潮起潮落，有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浪潮的边缘变成了血，一股暗红色起着泡的海浪就推涌到我们的面前，它看起来十分的浑浊。于是我就问耶稣说，这个血为什么那么脏啊？耶稣回答说呢，这个是我的血，邱南他已洗去我众儿女的罪污。然后邱南说，我一听到这个话我就哭了起来，他为着我也是为着他所有的儿女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流出他的宝血，因为洗净我们的罪，他的血变得污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却为我成为罪，好让我能够穿上神的义袍，神那个纯洁无瑕疵的羔羊的宝血已经把我洗净，而且释放我得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基督的复活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从永恒看今生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在末日，那个永恒在末日要对我们的审判已经提前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进行了，而上帝这个时刻他就已经称你我为义人，已经宣告我们无罪。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无罪的义人了。因此哦，你我不再需要靠着努力然后来努力的服侍来赢得上帝的接纳，我们也不再需要靠累积什么善行来弥补我们的过犯，我们也不需要靠着我们自身的成就或他人的赞赏来赢得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我们今生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不需要再被沉重的罪恶感给折磨，我们一切的亏欠耶稣基督都已经补足了，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跟荣耀神也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白白的赐给我们了。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我这个月初吧，刚刚结束在一个教会，他们网络上的他们有个自己教会办的神学院，然后呢是透过网络上课那个教会在北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我就在他们那个教牧领袖学院里面教小先知书上然后最后的半堂课我就请同学们分享这门课他们的收获和心得。那我听他们的分享我就知道说他们真的学到了不少。其中有几位就说呢原来其实对这门课也没有太大的期望，你们知道吗，小先知书很冷门对不对，他说原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的结果上了这个课呢，他们觉得超过他们原来的期望，他们现在好像喜欢上小先知书，爱上小先知书，然后呢愿意更多的读小先知书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开心了，很受到鼓励。后来看了那个教学的那个问卷评估这个每一位 回应的同学也都给予非常正面的回应但是有一位呢，问卷每一个问题都给我最低分，那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跟老师无关，跟学校的行政系统比较有关的，那个分数呢就还蛮高的。可是其他每一个跟我有关的都是最低最低分的那个选项，而且呢他还洋洋洒洒写了非常多的负评我看了以后心情真的受到蛮大的影响。一方面我感觉蛮受伤的因为我其实真的蛮认真备课，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有点生气，因为觉得那个评估有欠公允。真的，我就觉得我是哪里得罪了你吗？可是呢，我里面又有一点自我怀疑哦，就说难道真的那么差吗？教的那么糟吗？好，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耶稣复活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耶稣复活保证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的亏欠已经补足。虽然我很认真的备课教学，但是当然一定还有很多这个进步的空间嘛。可是呢，学生的复评不能够影响我在上帝眼中的价值。那当然啦，学生的肯定也不会让上帝更爱我。OK， 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上帝看我是完美无瑕疵，上帝看我是完美的，上帝看到我就笑，你知道吗？上帝看到我就爱我，上帝看到我就觉得是他的宝贝，他就想要抱住我。上帝看我是完美，没有任何一点缺点。这不是因为我自己好啊，而是因为上帝把耶稣的美好全部都算在我的身上。所以就算我教得好，赢得了80分的自我价值感，但是我要明白，我要相信，我要体会，耶稣加给我的美好是1000分，是10000分，是100万分。所以怎么样？所以我还是要感谢赞美，要为着耶稣的救赎，为着耶稣的复活来感恩，来赞美。当我想这个时候，当我赞美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为那个学生祝福。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学生是谁，因为这种问卷当然是匿名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 我自己猜啦、应该是那个是就说他应该就是说他是看网络回放的录影，而没有参与课堂讨论，没有参与互动的学生。那但是我就为他祝福，然后我就求神让他遇到那个适合他的老师。 OK，然后第二天呢，这个我在读一本书，我叫做《基督徒全人成长的指南》。那书里面就提到说呢，成熟的基督徒所应该拥有的态度与特质如下啊：爱上主，爱自己，爱人，谦卑，以整个生命来顺服神，慈悲，无限的饶恕，爱仇敌，等等等等，继续列了好长一段。可是我读到那个“爱人”这两个字哦。somehow 我就想到那个学生，而且我想到那个学生，其实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我就想到那个学生，我心里竟然就涌出一种温暖的感觉啊，就觉得哎，好像我里面真的有那个爱他的心，然后就再一次为他祝福。那我知道这个不是出于我，就里面想到他会有一个温暖的感觉，有一个爱他的感觉，我真的知道不是出于我，我觉得那个是圣灵加给我的爱，那个是因信心而产生的爱心，是加拉太书5:6所说的那个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批评复评啊，怎么还可以，真的也感觉受伤，也感觉有点气，那为什么好像还可以里面想到对方涌出温暖的感觉，为什么还可以觉得里面好像有这个爱？我真的觉得是因为我好像再一次的经历那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再一次经历到说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完全完全的爱着我，上帝已经把基督那个全然的那个丰盛荣耀赐给了我，因为信这个事实而产生的爱心。所以弟兄姐妹，从永恒看人生哦，就是说我们不在罪里面，我们可以过着那种无罪一身轻的生活。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心中还为过去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不能原谅你自己，或者因为他人的批评而你怀疑自己，今天就要把这个重担，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重担把它丢在十字架上，这个挂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罪恶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的亏欠已经全然的补足。所以复活的耶稣今天要对你说，你的罪恶和亏欠已经完全得到了赦免。那其次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 我们的复活也已经看见曙光了，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我要跟大家一起试着把保罗 这个比较从负面角度的一种表述把它转成正面，会变成怎么样呢？我试试看，大家一起读，然后你边读你边配合上面那段经文，我们试试看，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你们的信便带来丰富的恩典，你们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不会灭亡。我们靠基督不光在今生有指望，因此比众人更有福。好，那其实紧接着保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17到19节，接下来紧接着从20节开始，保罗他也开始要用正面的表述哦。OK， 我们一起来读20节到22节，好不好？一起来，预备起。一开始就有那个但，对不对？但是就改成正面表述了，一起来读，预备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一棵果树有了第一颗出熟的果子，就代表整棵果树的果子都即将要成熟了。 OK， Ben 大哥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哈，Ben 大哥帮我们教会的那个前面的那个不叫果园，那算果园了哈。施肥种树，然后哇，结了好多的果子，现在结了这个很多的百香果哈。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一颗是熟的哈，所以呢还不能摘哈，各位还不能去摘哈，要等它熟，等它熟。但是如果一颗熟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整棵树的果子都要成熟了。那同样哦，基督的复活就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单独复活了，这样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然后接下来呢，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呢，也都会复活。所以基督的复活其实是宣告他能够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一个复活荣耀的新身体。我们的复活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看见曙光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日出的第一道曙光，你看了那第一道曙光，你就知道接下来怎么样，黎明即将来到，天就会越来越亮，大地要从黑暗笼罩变成一片光明。那基督的复活就是所有属他之人复活的保证。而且这里说的复活不是灵魂不死哦，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误会，以为我有永生，我有复活就是灵魂不死。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复活哦，常常特别这段经文讲的其实是身体复活，不光是灵魂不死，是身体复活。弟兄姐妹，复活的耶稣是有身体的哦。 OK， 所以我们也许往后看一下那个一样是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就描绘了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 OK，保罗这么说，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这段经文讲到我们以后未来复活的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体弱多病，你可以期待将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如果你现在过敏的很厉害，或者你有糖尿病，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你可以期待将来不需要有这些负担哦。而且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你可能开始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可以去找 Sam。OK， yeah， 但是你可以期待将来你会有一个不会朽坏不会衰残的身体。如果你羡慕那个 Brad Pitt， 如果你羡慕那个布莱德比特的帅气，或者你羡慕林志玲的美丽，将来你会有荣耀的身体。 我们如今啊，那他也讲到那个灵性的身体是这样哦，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是适合今世的生活。OK， 那灵性的身体呢？哦，灵性的身体不是指的说一个用灵造成的身体哦，不是指的那种没有身体，只是精神上，只是像灵魂一样的生命，不是哦。这边讲的灵性的身体，就是说相对于血气的身体，就是适合在现在这个血气的世界里面。那将来会有个新的世界，那将来也会有一个新的灵性的身体，是适合那个由圣灵所驱动的完美的世界所打造的身体，那叫做灵性的身体，是能够表达灵性，切合灵性的需要，适合未来那个新天新地的身体。或许我们是可以从耶稣复活的身体来了解将来我们复活身体的样式，因为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 OK， 他复活的身体，我们未来的身体，就是未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像他那个复活的身体，与他荣耀的复活身体相似。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其实是第一副这个专为新天新地打造的身体。那我们就想讲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看不看得到？看得到吗？好多人都见证耶稣的复活，当然看得到。摸不摸得到？摸得到，对不对？耶稣说，跟门徒说，你来摸，来摸我，对不对？ OK， 所以你知道那是物理性的身体， 是可以摸得到、看得到、抱得到的，而且也可以吃东西，记得吗？耶稣不是问他们有吃吗？然后吃鱼，对不对？有没有一吃就怎么样，扑隆就掉下来？那不是真的身体啊，抠不住，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真的可以吃，是真的是有物理性的身体，而且那个身体好像又有现今我们所认为的超能力、超自然能力啊。那个复活的身体，可以突然出现在门户紧闭的房间里面，突然就出现了，突然就不见了，而且那个身体还带着今生身体的记号，对不对？因为手上仍有钉痕，所以耶稣才说：“你们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摸我肋旁的枪伤，看我脚上的钉痕，啊，那些都还在。”所以这个看起来复活的身体跟我们今生的身体呢，好像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啊。我记得在神学院我们讨论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问我们老师说：“老师，那以后我还是这个身高吗？”你们为什么这样笑？我可不可以以后像 Henry 一样？你知道老师回答我什么吗？他说：“以后价值观会改变。”我说：“这样没有盼望哦。”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是小儿麻痹，坐轮椅，他就跟着问老师：“我以后还需要坐轮椅吗？”我已经忘记老师怎么回答的，我看起来我比较在意自己的身高哈。那老师怎么回答我忘了，但是我肯定我的同学以后不需要了，那是个荣耀的身体，不会再有这种 handicap， 就是这种受局限，那个是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从永恒看今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耶稣的复活，死里复活，保证我们也会有复活荣耀的新身体。所以我们未来哦，还可以跟在主里睡了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还可以互相拥抱，还可以一起跳舞，还可以同桌共享宴席。那个时候各位，我酒量可能会比较好，现在很多弟兄瞧不起我啊。 OK，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敬拜赞美，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欣赏那个新天新地的美景。因为从永恒看今生，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所以我们就不害怕死亡啊。我们知道死亡没有办法隔绝我们跟神的关系，死亡也没有办法隔绝我们与家人的重逢。我们知道死亡终将毁灭，死亡最后会死的，你知道吗？死亡最后会死亡的。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有读的经文说，哎，是不是有读到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死。希伯来书那边说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就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耶稣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哦，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这个是吗？不是，这个是 OK。 好，哦，再读一次希伯来书，哦，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怕死亡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跨过了死亡，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跨过了死亡就与主面对面，我们跨过死亡就与家人再团圆。因此今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其实要带领全家人信主。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今生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一定要天天跟上帝祷告，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信主来祷告。8月15号、8月16号其实就有培灵布道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难得这个台湾的黄国伦牧师带他整个跨的团队来办音乐布道会，礼拜五晚上，然后礼拜六有一整天，又适合牧道朋友又适合基督徒的培灵会。所以我的渴望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加，我的渴望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不光自己参加，你要带牧道朋友参加，为牧道朋友祷告， 为你未信主的亲友祷告，带你未信主的家人来，现在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主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一起来参加。赶快上网去报名，那免费的票，赶快上网去报名去领票，然后呢为这些亲友祷告，带领他们来参加礼拜五晚上的布道会。我觉得这次非常特别的，就是礼拜五的布道会完了以后，他礼拜六还有一整天的特会，那个特会是适合基督徒也适合牧道朋友。因为黄国伦牧师他们做 City to City， 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如果把福音讲得清楚，是又适合牧道朋友又适合基督徒的。他认为我把福音讲得清楚会让人得救信主，我把福音讲得清楚也会让弟兄姐妹被基督的爱给摸着，生命会翻转会复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自己心里面我是这么计划这么想，就是我已经去领票了，我心目中有我要邀请的朋友，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心目里面想就是说，我礼拜五晚上我就要带他去，求主恩待他，当天就可以信主。然后呢，礼拜六我要跟他一起去。然后他刚信主以后，立刻一整天的特会，让他更认识福音，更认识信仰，让他立刻受到装备。而我自己在当中呢，我也因着在听福音，我的生命也会被更新，也会被复兴。好，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我知道恩典组已经在接龙报名，那其他组我不太知道是不是开始了，那我鼓励每一组都赶快开始。那我也鼓励不光参加礼拜五的聚会，最好礼拜六能够空出时间一起参加，而且不光自己去，就是也要邀请未信主的亲友一块去。 OK， 好，那 OK， 那谈到说因为耶稣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家人也会复活，其实我们就会担心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对吗？所以我说带领家人信主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下面这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有时候很多家人间呢，我们会为了一些利益而撕破脸，但是做基督徒的我们，如果呢如果我们是吃点亏但是可以让家人更靠近主，其实也很值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那或许是上帝要跟你说的话，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OK， 好，那 OK，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是我们会永远失去的，甚至我们未来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我们会用更加美好的身体。所以从永恒看今生，弟兄姐妹，对不起，因为今天这个比较小，我都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字，我看看。 OK， 好呀，这个很重要。就是呢，所以从永恒看今生，我们现在不需要崇拜身体的美丽，姐妹们不需要担心皮肤开始有皱纹，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去医美去整形去打玻尿酸啊。我们只要适度的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让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来爱神爱人，然后多做主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有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而且我们今生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做工的果效可以带到新天新地。哥林多前书15章 58节那边说什么呢？同样是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面呢，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哦，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启示录14章13节，使徒约翰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从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复活的曙光，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面对死亡，我们有盼望可以跟过世的家人，过世的基督徒家人重新的团聚，甚至我们也不用担心变老变丑啊。那我们就知道，其实今生真正的目的还有标杆，不会是今生的金钱、名声还有美丽，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国度啊！因为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神的国度就要降临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而复活升天的耶稣会再一次回来到这个世界。那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终结会是什么情形呢？我们一起来读23、24节，好不好？预备，请。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好，这里讲到两阶段的复活。第一阶段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那个出熟的果子。第二阶段就是基督的复活，对不起，基督徒的复活。那其实那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OK， 24节那边再后末期到了，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第三阶段，但是呢，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其实这是两阶段。24节的那个再后也可以翻成紧接着，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会复活，然后紧接着那个其实就是末期到了。那个时候怎么样？那时候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有能就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宇宙间所有破坏的力量都会被扫除，然后整个宇宙的秩序都会恢复到正确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天跟地结合成为新天新地，神的国会全然的降临。所以有位学者叫做这个 Scott McKnight， 他在这个天堂的力量让复活的盼望进入你的生活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周报上面最近这几个月刊在上面的那本书。他在那本书里面他说新天新地是原本旧有的天地经历救赎、恢复及更新后永远成为的样子。新天新地会像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以及我们将来的身体一样，它会被彻底转化，但仍然可以被辨识出来。新天新地是一个转化后的世界，是专为转化后的神的百姓所打造的。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就看到好像新天新地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同样的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所以谈到说有这个现在的世界跟将来的新天新地有连续性有不连续性，好像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工作的成果也会被转化，而且会被镶嵌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个魔戒的作者 J.R. Tolkien 他写过一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他说呢，有一个名叫这个尼格尔的人，他把他一生的热情都用在画叶子，那他太受叶子吸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有画出一棵完整的树。好，那这是他的使命哈。但是呢，因为他花了好多好多的心力，他画叶子，可是他就对他自己画的叶子就不满意。画了以后觉得不好，就再画，就一直在画叶子，从来都没有画出一棵树。那后来他就去世了， 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画出一棵完整的树。可是当尼格尔这个抵达天堂的时候，就获得了一台脚踏车。那因为是故事嘛，他就说呢，这个尼格尔他就推开天堂的门，然后呢就跳上了脚踏车，就在冬天的暖阳下一路的溜下山坡，突然在他面前矗立了一棵树。他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他的树，而且树已经完成了。他就向前打量这棵树，所有他这个费尽心力画出来的叶子哦，都在那个上面，而且是以他脑海中的形象而非他实际画出来的样子呈现的。此外还有一些叶子是他仅仅想过还没有画的，那另外还有许多的叶子是当时如果他还有时间他或许会想到的。哇，我看到这个故事很震撼我。这个你到底弟兄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神国会降临的应许，不但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我们会失去，甚至一切今生的不完美都会转化为完美。以前我是相信莫扎特的音乐跟莫内的画作应该会在新天新地被保存，但是呢，这个小故事哦，就让我去思想，或许许多我们所做不是那么经典的作品，也可能被转化之后镶嵌在神永恒的国度里。所以弟兄姐妹，从永恒看今生，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情有许许多多可能会被镶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也有可能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好像无比枯燥，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充满了苦难，但只要你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认真的活每一刻，当你抵达天堂的时候，当你最后在新天新地，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自身的不完美哦，如何被上帝转化成为完美，然后呈现在神的画布当中，可能会让你很惊讶，很惊讶。上帝会把我们所做的镶嵌在他的国度里面，然后呢，成全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宣教士这个林老师夫妻在我们中间哦，这个他们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提起他们，就感念他们过去的关心，过去的造就对他们生命带来的影响力。那我真的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定是存留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很有可能哦，他们见主面的时候大排长龙的人要跑来跟他们握手，谢谢你在世上所做的，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但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全时间传道人，可是真的你们在职场上的尽心竭力，你们在家庭里面的谦和忍让，你们对他人的爱心付出跟关怀，只要是出于对神的爱，对神的服事，都会被上帝纪念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其实就应该是按着神国的价值观，朝向神国会降临的方向来努力。这个属灵导师，这个 Dallas Willard， 他的孙女 就在这个 Dallas Willard 的追思聚会上面，他分享他跟他祖父互动的经验。他说有一句话总结了我的祖父 Dallas Willard， 总结了他所代表的一切，以及我所需要做的一切。他说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们正走出医院的病房，他叫我回来，叫我回来一下，所以病房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告诉我说给他们天堂， given heaven， 就是 Dallas Willard 告诉他的孙女说你的一生 given heaven，跟人互动的时候把天国带给他们，把天堂带给他们。然后呢，他孙女说这个也是我的祖父一生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不一定只当传道人才是做什么永恒的价值的事，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生活，我们的岗位，我们生活每一个处境，我们生活每一天，你跟人的互动，你做事情， 你可以把天国带给别人， 你可以把天国带给别人，把那个美好带给别人。你的才干、你的创意、你的资源、你的金钱、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为天国效力，把天国的祝福、盼望、把天国的美好、喜乐、把天国的爱跟恩典哦带给别人。这个是我们从永恒看今生，因为神的国度要降临，我们知道我们该投注的是什么。最后几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其实最后这几节有点好像复习前面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 OK， 好，预备请。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在这个世界的终结，也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基督必要作王，神会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弟兄姐妹，从永恒看今生，如果这个就是世界终极永恒的样式，那么我们今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来到前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安静的时候，我想要请弟兄姐妹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默想一下，今天神对你说了什么话，要从永恒看今生，今天神给了你什么样的提醒？是关于你在今生你该如何生活，神对你说了什么，你可不可以有一点对上帝的回应？姐妹，我想要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是奠基于圣经的经文的想象力。你想想看，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甚至你想象感受一下那个身体，你也可以想象你会见到你过世的家人，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家人，你们会笑得多开怀，你也可以想象上帝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最核心，最核心，我们可以瞻仰他的容面，可以享受他的同在，好像我们现在在世的时候，偶尔我们在祷告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好像荣耀同在的那个喜乐，而在新天新地那个就是每一分每一秒。你可以想象有什么是你在今生你所努力的，是会在新天新地里面仍然存留，而且被转化成更完美的。 你所想象的那个画面，奠基于神话语的一个想象力。影响现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影响你每一个决定，影响你资源的分配，影响你的优先顺序，影响你面对批评、面对挫折的回应，影响你与人互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的选择，那会影响你一切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基督真的复活，因为神的国度真的会降临，因此我们一定会与过世的基督徒家人团圆，我们一定会得着复活的身体，并且我们顺服神而委身投入的一切也会镶嵌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个时候，神与基督会是一切的中心。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跟所有信主的家人一起享受这个丰盛的果实，我们也会跟主里的弟兄姐妹在永恒里面一同作王。就让我们以这个为根基，以神的国度为目标，我们一同踏上这个属天的旅程。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开始。